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18号星期，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驳斥影射美国参与土耳其军事政变之说；美国退伍海军陆战队员被控枪杀3名警察；全美各大城市提高警惕；中国回应国际法院仲裁庭有关裁决，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代表提出要废除中华民国国号的提案，蔡英文表示要交民进党中执会商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有关华盛顿参与土耳其星期五未遂政变的说法提出了谴责。克里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们认为指责美国参与是不负责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策划了这场暴乱，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居伦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埃尔多安反复提到有意分裂土耳其的主谋，这看起来是针对西方的一种影射，特别是针对美国。星期六，土耳其劳工部长索鲁指责说，未遂政变的后台是美国。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电话记录报告，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电话中告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公开影射或声称美国在未遂政变中的任何作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将损害我们的双边关系。克里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土耳其没有正式提出引渡居伦，他让土耳其外长提出正式要求，并说美国不窝藏任何人。居伦否认参与未遂政变，并否认了解谁有可能是政变的策划者。另外一方面，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胜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妻子，他们之间正在办理离婚。那个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将近300名欢庆巴士底日的人，警方仍然在讯问另外6名被拘留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独自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捕，他们两人有3个孩子。她丈夫驾驶一辆载重19吨的卡车货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时速，在尼斯濒临地中海的英格鲁街上狂奔2公里，撞倒几百人，撞死84人。之后不久，他就被拘留。他的律师对法国电视台说，当他的丈夫对他施以家暴后，他就把他赶出了家门，跟他再没有接触。当局认为，袭击者在他发动卡车攻击的18分钟之前，曾经给某些人发短信说，带更多的武器，带5件武器给 C，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 C 指的是谁。在仍然被拘留的6人当中，据信有一名男子是以上短信的接收人，他和另外一名女子都是星期天被捕的。法国星期天进入为期3天全国哀悼的第二天，在这次袭击中有84人死亡，包括10名儿童，还有20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说，还有85人在医院里，其中18人伤势严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其控制的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他们对星期四法国尼斯的攻击事件负责。声明说，攻击者是一名战士。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经确认，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南部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开枪打死三名警察，打伤三人的枪手曾经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下面是格林的报道。
美国军方官员表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29岁的加文朗恩就是用冲锋枪向警察射击的蒙面枪手。他曾经参加过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行动。朗恩在同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此前他在巴吞鲁日打死了警察蒙特利尔·约翰逊和麦修斯·杰拉尔德，以及东巴吞鲁日市警察局副警长布莱德·加拉弗拉。另外一名副警长紧急手术之后的状况依旧非常危险，还有两名警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谴责上述杀人事件，称这种袭击发生实在过于频繁。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三名勇敢的警官之死显示了全国警察每天都面临的危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明确表示，针对执法的暴力毫无道理，对警察的攻击就是对我们大家的攻击，是对保证社会得以运行的这个法治体系的攻击。
巴吞鲁日两个星期前曾经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斯特林的事件，斯特林之死被一部手机部分记录下来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导致连续几天发生了激烈抗议活动。此后一天，明尼苏达州的一名男子停车接受检查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次日五名警察被一名全副武装的男子开枪打死。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路易斯安那州星期天发生了枪杀警察的案件之后，包括洛杉矶在内的美国的主要大城市都纷纷提高了戒备。下面是国府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爆发狙击警察案，造成五死九伤后10天，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市星期天也发生枪击警察案。根据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地点距离警察总局不到1英里。警方接报说有可疑的人携带攻击步枪在高速公路附近的商店外面。警方抵达现场调查的时候遭到攻击，三人被枪杀死亡，另外三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死者之一也是非洲裔。巴吞鲁日市这个月5号曾经发生一名卖 CD 的非洲裔男子被警察枪杀案，还在调查当中，但已引起各地非洲裔的抗议。巴吞鲁日市每天都有抗议活动。星期天发生的枪击案，行凶者被当场击毙。警方后来证实，他是密苏里州29岁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加文·朗恩。他曾在南加州的3个军事基地服役，2010年才退役。他在社交媒体上主张以暴力解决美国黑人遭受的压迫。他的文字显示出对黑人分离主义的兴趣。在三名警察被杀案发生后，美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包括波士顿、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和洛杉矶都进入高度警戒。纽约市警察局规定，所有的警察巡逻都必须2人一组，不得单独出巡。警察巡逻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戒，吃饭和休息也必须结伴，这个规定立即生效。波士顿和芝加哥警察局也下令警察巡逻必须2人同行。新奥尔良的警察局规定，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不得少于2人。洛杉矶警察局局长贝克星期天表示，警察是美国最可能遭到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他认为这个事实有时被人遗忘。贝克下令加强安全，接到报案的警察必须结伴而行。贝克和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星期天还出席了一个由说唱歌手 The Game 组织的帮派分子反暴力峰会，有几百人参加。贝克认为这是遏制暴力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特别是在当天巴吞鲁日市发生枪击案之际。洛杉矶市长贾西提则宣布，洛杉矶市当天就要增加警方资源，包括派遣双倍的直升机巡逻全市，重新分配警力支援接到报案的巡逻警察，增加处理报案电话的警力等等。尽管如此，代表警察的工会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的部分领导并不满意。他们星期天发布声明，对全国和地方政府官员喊话，要求他们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来取代口头支持，增加对警察的保护。声明指出，10个执法警察在10天内被杀，你们打算怎么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你们的行动，而不是空谈。 联盟也抨击所谓的反对警察的活动分子。在巴吞鲁日市、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和美国其他地方推动黑人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活动人士表示，他们对丧命的警察表示哀悼，但他们的运动还会继续下去。一个活动人士表示，这个运动是对暴力的回应，他的动机是结束暴力，昨天如此，今天也一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正在历史性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中失败将近一个星期之后，宣布将在这个星期封闭南中国海部分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北京的海事管理部门星期发布警告说，位于海南省东南的一片海域将在星期二到星期四之间列为禁区。海牙国际仲裁庭上星期二裁决北京对南中国海将近35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声索无效。这次裁决是回应2013年菲律宾诉中国在离菲律宾海岸约225公里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菲律宾称帕纳塔格礁咄咄逼人的行动。位于海牙的仲裁庭裁定，中国所谓的九段线声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海上边界位于离岸12海里，并同时有权控制离岸200海里内的经济活动。北京虽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但拒绝参加这次仲裁，并认定仲裁庭没有裁定此案的管辖权，而且一再谴责这次裁决。另一方面，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悄悄地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个严重挫折，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令他沮丧的莫过于同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进行谈判。下面是方冰和真章发自纽约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九段线的有效性。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四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 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的，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同期在东亚地区的两个盟国及日本和韩国于7月14号在夏威夷针对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表达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立场，一致要求相关国家遵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审结果。下面是李宝从檀香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盟国日本和韩国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了第四轮副外长级三边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三国高级官员都表示，除了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话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三边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重点。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日韩三国都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基于仲裁结果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All three of us strongly support。
他说，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海上航行自由，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要根据国际法处理分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三项原则都面临着考验，在有必要严格遵守以上三项原则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作出的裁决，并扬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本副外相沙山伸介说，美日韩三国政府都一致认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履行。他说，谈到以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既然裁决已经作出，有关各方必须受到相关结果的约束。一些人之前认为韩国方面由于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许不如美国和日本那么坚定，但是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星期四在夏威夷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美日韩三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三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间隙或分歧，基本上我们认为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平解决。韩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因为我们 95% 的石油进口和 40% 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有关争端应该依照国际协定和不实施军事化的承诺获得解决。在夏威夷会谈的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这一国际仲裁结果得到履行，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不遵守这项仲裁的国家会将自己置身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檀香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海牙常设仲裁庭12号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中，将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岛礁判定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和人民持续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以登岛宣示太平岛的主权也引起各界的关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仲裁庭发布裁决前两天，台湾海巡署即派遣排水量1800吨、配有机炮和重机枪的维星舰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接着又将在16日加派1000吨级的台东舰加入太平洋巡弋。有媒体称，台东舰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加载人员和设备，为蔡英文总统登岛进行前置作业。蔡英文最快下个星期就会登岛。不过海巡署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报道和传言。海巡署说，台东舰的任务是为保障台湾渔民作业安全，应对南中国海形势的勤务部署与作为，并无媒体所称的搭载器材装备与先遣维安人员。此一错误的讯息恐升高紧张局势，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对于蔡英文总统是否登岛的问题表示，现在还没有规划，将来不会排除。他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总统府一直都在注意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一个声明，对仲裁庭对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的裁决一概不予承认。由立法院朝野党派提出的并获得院会通过的共同声明说，南海诸岛及周遭海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此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声明说，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超过半个世纪，从未间断。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前往视察，并确认中华民国主权占有的事实，绝非任何国家或者国际仲裁能挑战或者改变。声明并称，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常设仲裁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同时，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宣布裁决后，蔡英文总统星期三登上准备提前一天出发前往南中国海巡逻的迪化舰，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南中国海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仲裁判断对太平岛的确认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迪化舰的巡航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不过，台湾苹果日报在星期五的社论中说，蔡英文在海军战舰上宣布捍卫南中国海主权的做法，其实主要是做给北京看，讲给北京听，回应中国所呼吁的两岸共护南海租产。社论说，在北京和台湾蓝营人士压迫蔡英文说出九二共识失败后，两岸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宣誓，即承认 U 型线或九段线已成为新九二共识。虽然中国在仲裁案大败，但如果能让蔡英文说出捍卫 U 型线或者九段线，也等于间接类似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让台湾认同大中国民族主义，还建立了美台关系，对北京算是不无小补。至于蔡英文对北京的雪中送炭是否让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高兴，则是必须进一步仔细评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诉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裁决几乎支持了菲律宾的全部诉求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可谓是完胜。有分析认为，裁决出现一边倒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以四不立场拒绝出庭应诉，从法律的角度上放弃了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 尽管中国政府已多次重申其拒绝英诉的理由，但是有台湾国际法学者提出，中国不出庭是因为北京手上没有支持其对南中国海九段线内拥有历史性权益的关键证据，因为相关的史料在台湾。下面是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一直是不接受不参与。2014年12月7号，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立场文件，就中国不应诉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中国主张菲律宾提出的仲裁实际上是关于领土主权问题，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没有司法管辖权。第二，中国已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各方达成协议，要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强制仲裁。因此，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第三，中国表示已于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出保留，把关于海洋划界的问题排除出去，因此认为海洋划界问题不适用于强制仲裁程序。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不应诉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已明知其所提出的九段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突，因此是必输无疑。在7月12号公布的南中国海岸的仲裁结果中，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仲裁庭指出，尽管历史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利用了南海的岛屿，但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常年研究南中国海议题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仲裁庭得出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九段线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做出过系统全面的阐述和说明。
中国大陆依据我的一个理解，它并没有对于这个所谓九段线里面的一些的这个主张有过很明确的一个宣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会一直不断地在要求中国大陆要能够澄清这个九段线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跟意义。
一些台湾的国际法学者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所提出的九段线主张是依据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所画的11段线而来。台湾国立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陈立彤说，
那基本上他是用一个华理啊，也就所谓继承，
对，
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被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继承，
对，
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
对
呀，好，事实上中华民国是没有被消灭，是延伸到台湾来。
陈立彤表示，1949年后两岸隔海分治，能够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排他性控制权的史料，包括1947年的南海诸岛位置图都在台湾。
47年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那南海诸岛位置图就画了 U 型线，就所谓的11段线。那这一部的整个史料全部在台湾。
由于南中国海仲裁案将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定义为沿礁，台湾内政部7月12号发表的声明以南海诸岛位置图为基础，强调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中国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主权为中华民国所有。对北京而言，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意外收获或许是裁决结果称太平岛为礁所引发台湾民众和舆论对仲裁结果的不满，从而有可能将两岸的距离拉近。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都曾表示，海峡两岸应共同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好中华民族的祖产。不过台湾政府也已明确表示，两岸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无合作可能。台湾自由时报7月16号发表的社论则警告台湾莫保岛不保国。社论说，太平岛的岛礁之变固然要力守中国台湾当局的主权矮化，更应拿出强而有力的反驳，保岛不保国将使台湾沦为南海仲裁的最大输家。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7月14号举行名为《亵渎神明法与审查言论自由的威胁》的听证会，数名证人向委员会阐述了现今全球言论自由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汤姆斯·瑞斯牧师说，全球有71个国家的法律中有亵渎神明法的条文，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法律大部分存在于中东国家，然后是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他表示，国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呼吁西方国家将这些法律条文去除。
首先我们要敦促各国废除亵渎神明法，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国家并不实施这些法律。如果我们自己的法律中还有这些条文，我们怎么劝服其他国家取缔这些法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表示，在中东方面，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埃及的宗教自由有所好转。
Where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在宗教自由方面，塞西总统做出了许多非凡举措，他缓和了对教堂的限制，重建几年前在暴力中被摧毁的教堂。他们还誓言要在2017年之前重建所有其他遭破坏的教堂。
在中国方面，证人们谈到了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网络作家的打压。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计划主管卡勒卡表示，中国关押的作家人数居世界之最。
At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58 writers.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关押了58名作家，居世界之最。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维稳的旗号，审查从文学作品到网上表述的一系列言论。中国使用的指控大部分是反国家罪，而特别针对少数族裔作家。
卡勒卡呼吁美国考虑设立一类新的签证，给这些面临巨大威胁的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开设快速通道来到美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国内的总统大选。本星期结束时，共和党将正式提名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从而打响美国大选选战的第一枪。选民们最终将在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星期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将着重于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在大会上发言的包括前德州州长佩里，一位在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袭击中丧生的美国人的母亲，几名移民改革的倡议者，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以及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星期天晚上，川普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时，回答了一个有关世界局势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预示着他这个星期将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川普说，我们需要实力，奥巴马软弱，希拉里软弱，有一部分，而且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法律和秩序，我们需要强大的边界。川普提议沿美墨边界建造一堵围墙，并且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不过在星期天的采访中，他在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问题上略显软化，他表示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们出生国上。他说，有些地区和有些恐怖政府以及恐怖国家的人，我们是不会允许他们进入我们国家的，我们将实施最严格的审查。那么共和党呢，将从7月18号到21号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办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角逐总统的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正副总统的候选人。那么克利夫兰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 共和党为什么会要选择克利夫兰作为今年举办代表大会的城市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等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克利夫兰市速贷中心体育馆，共和党2016年全国代表大会主会场。坐落在伊利湖畔的克利夫兰市是美国中北部的工业重镇，人口大约40万。19世纪初年，来自东部的拓荒者开始在这里定居。内战之后，克利夫兰的工业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总部在这里的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火车、汽车和其他制造业也在这里建立了大型的工业基地，因此克利夫兰也是美国工会运动的重要中心。共和党为什么选择克利夫兰作为2016年共和党代表大会的举办城市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亚太裔全国项目主任杰森镇说，克利夫兰是一个很棒的城市，在所有提出申请的城市中，他们计划最全面。
克利夫兰被选中是因为这个城市符合我们的很多要求，从饭店到餐饮等各种设施都要具备举办这样一个活动的条件。
克利夫兰市所在的俄亥俄州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重要摇摆州，在270张选举人票中，俄亥俄有18张。这个州出过7位美国总统。自从1944年以来，俄亥俄成为总统选举的晴雨表。今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安全问题是一个关注焦点。南加州大学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艾罗·萨瑟斯说，一些极端对立团体在代表大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议题可能导致冲突，这些议题包括种族、宗教、族裔、出生地、移民、性取向等。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对立的议题一起出现，需要人们面对。
不过杰森镇很有信心，这次代表大会将非常成功。民主党将要在一个星期后举行代表大会，两党之间有没有一些竞争呢？杰森镇说，
根本不存在竞争，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多了。
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龚小夏等克利夫兰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党代表日前提出要废除中华民国国号等提案。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表示，交由党中央执委会进行研议。在野党立委呼吁蔡英文以智慧处理相关议题。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日前首次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李启维表示，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案废除中华民国国号，以彻底落实转型正义的源头问题，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才是，各项提案都交由中执会研议，并获得了出席党员的附议。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蔡英文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应该拿出智慧处理相关提案。
如果这个案可以处理，那是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也可以提案处理掉或者提案废掉？啊，我觉得在目前这个宪法架构底下，你当初宣誓或者你在选举的时候都讲得很好听，就是你就是选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恪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江启臣委员还说，这样的议题对于凝聚台湾内部的向心力以及国家认同等等都相当的重要。此外，民进党党代表萧杰还提案，蔡英文总统提出的维持现状论述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民进党有必要与时俱进，超越不合时宜的党纲以及决议文，建构一个新的党纲。民进党1990年通过台独党纲，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2007年通过正常国家决议文。民进党独派大佬辜宽敏表示，台独党纲是民进党最基础的治国方向，但是不必过于坚持，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民进党美西党部主任杨婉柔还临时提案， 希望台湾人出国使用的证件能改以台湾为名称，以及中华航空公司 China Airlines 也能改成 Taiwan Airlines。 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民进党是民主政党，尊重与欢迎各个党代表提出改革的提案。
民进党是一个大名大放的一个政党，他可以接受任何的意见，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经过多数决的一个讨论，才能有所谓最后的一个方向。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每个党代表都有发言的自由，不应该根据个别的提案就说会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民进党这次全代会通过的宣言是面对挑战共创繁荣，并誓言以改革的步伐解决各项社会问题，带领台湾走出当前困境。蔡英文以党主席的身份在会中致辞时并没有特别提到两岸关系，重点是放在如何推动台湾内部的改革，并强调改革是为了团结国家而不是分裂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指控美国是幕后操纵南中国海仲裁案的黑手，刺激中国民间近期反美情绪高涨。继早前有所谓爱国民众砸毁苹果手机、殴打穿耐克鞋汉奸男子之后，河北省唐山乐亭县一家美国的肯德基快餐店星期天遭到一群人的围堵抗议，阻止顾客进入并辱骂食客不爱国，引起争议。而中国的共青团中央也介入了事件争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一面倒支持菲律宾立场的南中国海岸仲裁庭7月12日宣布裁决后，除中国官方和官媒高调反击外，民间一些人也情绪激愤，网上喊杀声一片。有人还在网上发起倡议，在16、17号的周末抵制肯德基、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店，抗议美国。目前从网络和媒体报道上看，没有什么有关大范围响应的消息，只有零星的网友贴出几处地方的图片。一位新浪微博网友贴图称，哈尔滨宣化街一家肯德基店空无一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今天的中国你惹不起。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微博是用苹果六加款手机发的，讽刺他用的是苹果手机。不过引起外界注意的是，网上和社媒星期天传出的河北唐山乐亭县一家肯德基店遭数十人围堵，要求民众罢吃的消息。网上图片显示，这些人聚集在肯德基外，举起国旗和写有抵制美日韩非、爱我中华民族、你吃的是美国的肯德基、丢的是咱老祖宗的脸的横幅。有报道称，据现场目击者表示，整个过程中警察没有进行任何阻拦压制。几段视频可见，同一名男子在肯德基门口先后拦住三位准备吃肯德基的青少年和一名男子，劝阻他们吃肯德基不爱国，称如果进去吃，今后美国、菲律宾跟中国打仗，你们就是汉奸，令这些人无奈地离开。还有一段据信来自江苏宿迁市四红富国广场肯德基的短片显示，一群人围堵着三位很淡定地吃着肯德基炸鸡的男子，高喊爱我中华、抵制美货等口号。记者星期一中午致电唐山乐亭县一家肯德基店，希望了解这家店是否受到骚扰或者程度。两位接听电话的女士都口径一致地表示，他们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并要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称会有公司的人统一回复。唐山围堵肯德基的抗议行动引发网友热议，更多网友表示不认同这种抵制行动，有人直斥智障行动开始了。近期是爱国精神病突发高峰期， 就是脑残多，跟当初砸日系车、打日系车的车主一样，可悲啊可悲！一天到晚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不如抵制蠢货。在抵制美货、日货前，是不是先要抵制蠢货？也有网友表示，爱国需要理性，这些企业都是中国人在经营，关系到多少中国人的生计。还有人说，咱们政府手里还持有美国国债呢，照他们这么说都是汉奸，蠢货是没法救的。这年头当汉奸好容易啊，吃个肯德基就成卖国贼了，抵制什么日货美货钱，能不能先抵制脑残啊？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义和团式的抗议方式非常愚昧，既伤害这些基本上中国化的商家的利益，又有损国家的国际形象。他说，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就是官方的多年来洗脑式教育造成的，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煽动民族情绪，官方这么一忽悠一煽火，一些学者呢在这煽风点火，这些人按捺不住，就像当年的义和团一样，对所谓洋鬼子们又要开始开战了，这样一种心态，说实在的，既害国又误国，损人不利己，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个伤害。
还有网民调侃说，如果不吃肯德基、麦当劳就可以抵制美国的话，我一般一个月有20多天在爱国，每念及此，胸前的红领巾就迎风招展起来。抵制肯德基不算什么，等你或你的家人患了重病的时候，坚决抵制来自美日韩的药物、医疗器械、医疗手段和医疗信息，那才是真爱国。有评论表示，在肯德基店前打标语抵制，无论表达的观点是否得到多数人认可，都属于正常言论自由范畴，但围堵店门、拦截顾客，甚至进到店内干扰经营，则明确属于侵害商家和顾客权利的违法行为，警方对此应该及时干预，官方对此应该态度鲜明。法律不能双重标准，不能对官方不利就叫寻衅滋事，而对真正的寻衅滋事则视而不见。此外，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星期天也发文称，在网上贴出唐山乐亭县肯德基抗议消息的一位网友，微博上曾贴出美国护照照片，在美国7月4日国庆日发文评论生日快乐，因此质疑事件涉嫌炒作、抹黑爱国民众。不过共青团中央的这个微博因遭举报已被删除，但是具体被删除原因外界不得而知。从外界一些留言上看，有少数所谓爱国网友跟随团中央的口吻，也质疑阴谋论，称这次抵制行动是由亲美人士策划，目的是为了抹黑高级黑爱国者。不过有网友讽刺说，中国人应该不至于弱智到这个程度，肯定是背后有黑手，还是团中央厉害，挖出来究竟是什么人在搞这些什么砸手机、抵制肯德基什么的。还有人表示，真相团中央可以啊，结果舆论就变成了所有去现场抵制的人都是高级黑，都是公知派过去的。团中央说这种话，真的不怕伤到爱你的到现场抵制 KFC 的小粉红吗？可怜被当炮灰打出去了。而且二中央的微博精神分裂得不得了啊，前一刻还在呼吁大家抵制，后面就变成理智爱国。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肯德基母公司百盛集团中国事业部，总机无人接听。不过该公司网站介绍显示，至2016年2月底，百盛集团在中国大陆1000多个城市和乡镇拥有5000余家肯德基餐厅，在400多个城市拥有1500余家必胜客欢乐餐厅。中国百盛拥有的餐厅总数目超过6800家，员工总数超过41万，是百盛在全球业务发展最快、增长最迅速的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表示，经过多年的谈判之后呢，首次将一名涉嫌贪官从秘鲁引渡回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天说，一名名叫黄海勇的贪官逃亡18年后被从拉丁美洲的秘鲁武装押解回国。中国和秘鲁就这项引渡事宜进行了长达8年的谈判。中国说，黄海勇是从拉丁美洲引渡回国的第一名涉嫌贪官。中国媒体称，黄海勇等人在武汉地区非法倒卖免税进口毛豆油走私牟利，并且和同时任武汉海关关长的莫海涛等人共同犯罪，偷逃税款7余元人民币。案发后，黄海勇进入秘鲁，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鲁国家中心局提出执法合作请求。不过，中国和秘鲁有关引渡黄海勇的谈判进行了8年，期间黄海勇曾上诉泛美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中国与许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另外，许多国家并不认可中国处理所谓贪官的司法程序。秘鲁最后同意将犯罪嫌疑人交给中方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还说，打击贪官的猎狐行动已抓获600多贪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如果你关注节食减肥，你会发现好像每周都会有新的说法是能够保证减肥以及有益健康的食品出现。地中海餐、低碳水化合物餐、日本料理只是目前最新潮的健康餐食中的几种。不过呢，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什么食物对你身体有好处，其实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下面是博曼的报道。
研究者们利用特殊培育的小鼠测试不同种流行的饮食，以研究哪些饮食对健康真的有效，哪些无效，以及哪些饮食会有损健康。他们使用4组特殊培育的小鼠品种，这4种小鼠都带有能够代表整个种群的基因特征。研究人员发现，一些饮食导致了一些老鼠体重下降，而对其他老鼠没有作用，或者导致它们的健康受损。威廉·巴林顿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遗传学家，他协助进行了此次研究。
在过去100年里，我们对饮食的看法基本上没变。我们都假设有一种最佳饮食。我们发现，一种餐食会给人体带来何种影响，是取决于食用者的遗传学特征。因此，当你们的朋友对你们说，我试过这款棒极了的美食，让我的身体很受用，你一定要试试这个时，他吃的这款餐食可能会对你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6个月的时间里，每一组里完全相同的老鼠被喂某一种食物，一组吃了高脂肪的西式饮食，另一组被喂了备受赞誉的地中海饮食。第三组被喂了米饭占很大比重的日式料理和绿茶，而最后一组则吃的是被称为生酮饮食的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食物。为了比较，还有另外一组老鼠吃的是标准食物。在所有的实验中，老鼠可以随心所欲地吃。研究人员跟踪记录他们吃了多少，以及他们总体的健康情况，包括是否有糖尿病前期的迹象，是否出现肥胖和脂肪肝等。研究者们的发现使他们感到惊讶，吃西式饮食的那一组老鼠的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其他组老鼠则受到很小的影响，或者是没受影响。
There were certain mice, that we tested.
我们测试的老鼠中有些无论吃什么，对他们的健康状况都没什么影响。他们无论吃的是哪种餐食，都只是有点微胖。因此，有时候饮食对健康的影响似乎在一些个体身上没那么明显。
isn't very strong in some individual.
巴林顿说，也许有一天为不同个体搭配出有益其健康的饮食是可能的。
这些发现真的在促使我们找到是哪些遗传因素在影响着人体对食物的反应，以及我们该如何去预测不同的人该吃哪种食物会对身体最好。
这是个被称作精准营养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意思是，有一天医生们能够利用一项基因测试，决定你吃何种食物可以达到减肥以及有益健康的效果。这一研究结果是由美国遗传学会发布的。美国之音记者博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有关美国参与土耳其星期五未遂政变的提法说提出了谴责。克里星期天对美国媒体说，指责美国参与是不负责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策划了这场未遂政变，要求美国把他引渡回土耳其。居伦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妻子，他们两人正在办理离婚。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将近300名欢庆巴士底日的人，警方目前仍在询问6名被拘留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独自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逮捕。他的律师对法国电视台说，他的丈夫对他施以家暴之后，他已经把他丈夫赶出了他们的住宅，和他没有任何接触。当局认为袭击者在发动卡车攻击前18分钟曾经给人发短信说带更多的武器，带五件武器给 C， 目前还不清楚 C 指的是什么人。现在已经确认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南部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开枪打死3名警察，打伤3名警察的枪手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美国军方表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29岁的朗恩用冲锋枪向警察射击，他就是那位蒙面枪手。他以前参加过美国领导的攻打伊拉克的行动，朗恩在同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奥巴马总统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谴责这种杀人事件。巴吞鲁日两星期前发生了警方开枪打死黑人的事件。哈萨克斯坦内政部星期一发表声明，在阿拉木市有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了一些警察。声明说，有一些警官被打死，一名袭击者被拘押，还有一人在逃，嫌疑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动机也不得而知。中国在南中国海仲裁案中失败将近一个星期后，宣布这个星期将封闭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中国的海事管理部门发表警告说，位于中国海南省东南的一片海域在星期二到星期四这段时间被列为禁区。中国国家媒体法制网接连发表文章，谴责外国反动势力过度关注中国正常的司法行动，有所预谋，并且指责美联社、德国电台等欧洲和美国的媒体有关维权律师受打压事件的报道是境外颠覆势力反华的表现。星期一，慈善机构乐施会说，世界上最富裕的6个国家仅接收了世界上8.9%的难民。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